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限制中国经济成长不是美国政策，同中国在某些议题上合作并不意味放松警惕。中国总理李强首次访问新西兰，并且说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应该成为鸿沟。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暂停引发法属新赫里多尼亚骚乱的选举改革。流亡港人指护照被香港当局取消的震慑效果有限，香港政府官员说这个是属于报复英国行为，而学者就质疑并没有合理的基础。其中一名被取消护照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
我相信都是一种就该次港铁案事件的报复啦，而这件事也充分显示出呢，即我们这些民主活动人士被悬空通缉呢，就成为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人质。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三表示，自去年拜习会以来，美中已经采取实质的步骤，建立更多对话机制，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放松了警惕。他强调，美国并不是要限制中国经济增长，但采取谨慎的措施限制中国取得某些技术符合美国利益。坎贝尔相信，目前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是本国经济。
I do not believe it is American policy to somehow limit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 believe it is an American interest.
坎贝尔说，我不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以某种方式去限制中国经济增长，我认为采取谨慎措施限制中国获取某些技术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些技术的使用方式与我们的利益相符，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坎贝尔表示，美国和中国自伍德塞德峰会以来已经采取实质的步骤，建立更多的合作领域。美国和中国在一些可以合作的领域里面建立更多的对话和讨论。他认为重启军事沟通的努力，启动一个机制，让我们在危机发生时可以进行沟通，防止意外升级，这些都是重要的步骤，相信中国也在努力避免潜在的误解。他继续说，
I do think we need to accept China as a major player, and that doing constructive.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接受中国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同他们进行建设性外交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6月13号抵达新西兰展开罕见的访问。李强和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会谈之后表示，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分歧不应该成为鸿沟，并承诺加强贸易和友谊。李强在星期四上午乘搭包机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在上边会晤之前，李强表示他的目标是要恢复中国和新西兰的传统友谊，并承诺提供机会加强贸易、旅游和投资。两个人在闭门会谈之后出席记者会。卢克森表示，他们用这次会谈强调了敏感的问题，包括对外国干涉的担忧和南中国海局势升级。卢克森说，我向李强总理提出一些新西兰人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核心价值，包括人权和外国干涉，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国家的外国干涉。李强则表示，我们并不总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这个是很自然的，但这种分歧不应该成为阻碍交流与合作的鸿沟。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6月12号宣布暂停新赫里多尼亚有争议的选举改革。较早前，这个法属太平洋领土因为选制改革引发几个礼拜的致命骚乱。这轮暴动源自于法国计划赋予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民众投票权，以原住民卡纳克人为主，支持独立的人忧心此举将会削弱自身选票的影响力，使到最终赢得到独立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卡纳克人占岛上270,000人口的四成。苏联爆发一个月以来，直至到星期二6月12号为止，已经造成9人死亡，是该群岛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马克龙在巴黎的记者会上对传媒说，这项选制改革项目已经暂停，旨在使到地方对话获得充分表达与重建的秩序。
中国官媒新华社评论指出，北京希望欧盟认真重新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一事，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欧盟决定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达到 38.1% 的临时关税的消息在全球引起震动。如果欧盟的措施付诸实行，将会是西方第二大经济体继美国之后向大规模涌入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叫停的红色信号。欧洲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行业团体都反对欧盟的决定，并急于缓和局势。
美国联邦储备局官员星期三6月12号表示，近几个月以来的通货膨胀已经朝着他们的目标水平进一步降低，但是他们暗示预计今年只会下调一次基准利率。这些决策者做出的降息一次的预测低过之前的三次，原因是尽管通胀在过去两个月有所降温，但仍然居高不下。同日较早时候，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美国的通胀在五月份连续第二个月出现缓解，这个迹象令到外界看到今年初的价格上涨或许已经过去的希望。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推动联储局朝着进一步降息靠近。目前的利率是联储局23年来最高的。联储局在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经济正在稳步增长，招聘保持强劲。联储局官员还指出，近几个月以来通胀率在朝着 2% 的目标迈进方面取得一些的进展。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6月13号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签署一项长期防务安全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签署这项协议将会向俄罗斯表达美国的决心。如果普京认为他能够挨过支持乌克兰的联盟，那他就错了。沙利文说，他并补充说，这项协议将不会承诺美国直接派兵进入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这项协议已经得到其他15个国家的共同签署。我们将会继续加大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成本。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我们将会宣布新的步骤来到释放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价值，使到乌克兰受益，并帮助他们从普京的军队造成的破坏恢复回过来。七国集团领导人还计划利用这次峰会处理其他一些挑战，包括中东战争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人工智能和移民。今年的峰会对那些在国内遇到政治挑战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来讲，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美国星期三6月12号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准备齐聚意大利参加峰会。他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增加针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星期三的一男子计划针对的是要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中国公司，并提高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制裁还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基础设施，试图限制流入和流出俄罗斯的资金链。制裁公布之后没多久，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将会暂停美元和欧元的交易。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制裁了4,000多间俄罗斯企业和个人，阻断资金和军备流向莫斯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三6月12号对北韩局势进行了黯淡的评估。十年前一份深入报告揭示了北韩严重和广泛的侵权行为。当今北韩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国家。沃克蒂尔克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简报会上说，一个令人窒息的幽闭恐惧症环境，生活每日都在挣扎，并没有希望。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并未有出席这场简报会。蒂尔克对平壤政权对他的公民的行动的严格控制表示担忧，包括离开北韩的能力。大多数北韩人没办法获得必要的离开北韩的许可，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如果失败，将会面临酷刑、关押在劳改营或者死亡。 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犯罪，相反这是一项国际法承认的人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男子开快艇抵达台湾投奔自由，学者认为中国方面可能是刻意挑拨台军交战准则。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香港终审法院海外法官出现辞职潮之后，学者指影响司法独立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流亡港人指特区护照被取消的震慑效果有限，而香港当局的官员表明这个是报复英国行为。有学者质疑香港宣布的行动并没有合理基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六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特区护照，并且说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有受影响的人就指措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而香港政府已经多次针对他们，震慑效果有限。香港保安局局长就说措施是对英国进行的报复。有学者就指事件或者令到外界难以再相信香港政见的法律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针对六名人士的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以及撤销特区护照等等。其中一名被取消护照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事件有可能同英国起诉包括香港经贸办官员在内的三人为香港收集情报、监控海外异议人士有关，因为香港政府只是针对了在英国的被通缉人士。
咁我相信都是一种就该次港谍案事件的报复啦。而呢样嘢亦都充分显示出咧，即系我哋呢一啲民主活动人士被严控通缉咧，就成为咗政治同外交上嘅人质啊！即系当香港嘅政权、中共呢个政权咧，就以为同觉得啊某个国家嘅政府对我哋唔友善嘅时候咧，就会揾一啲人去制旗、去宣泄。
郑文杰话：措施对其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因为他们在去年被通缉之后根本不会使用香港特区护照，而是使用其他证件。他又指其他措施似乎只是适用于香港，但是或者会对海外的人构成寒蝉效应，不敢同被针对的六人合作或者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
不过都是这样讲，当国安法过了之后没多久，其实这些所谓的震慑和威吓的效果呢就已經在那時暴露了出來了。往後那幾年他再多加注這些措施上去，只不過是去玩很多不同的花樣，一再去提醒國際社會和其他的人去告訴他們，我很重視這些東西，我很關心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姿態來的。那你說實質上的震懾效果，我相信只會越來越低，因為大家都已經適應了，事实上亦都冇真系进一步实质嘅效力。
海外网媒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话：，佢从来冇申请或者拥有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就回应指：，你可以取消我嘅护照，但系永远取消唔到我作为香港人嘅身份。终有一日，我哋应得嘅都会堂堂正正咁取回。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亦都话。他在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的时候已经将特区护照交给内政部，庇护申请成功之后都没拿回。同样受影响的霍家智在他的 YouTube 节目星期二日报说，措施入面的执业资格暂时吊销是针对他的香港大律师资格。他说他早已预料到这个措施。霍家智在2008年取得香港大律师执业资格，但是大公报2022年7月的报道已经发现香港大律师名册入面没有他的资料，当时他未被通缉。霍家智补充指，罗冠聪和在六人名单之上他的节目共同主持蔡明达都没有 BNO 护照，英国政府应该给予两人 英国公民身份。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六人列为指明潜逃者。
我们留意到在这个的是很多英国的政府政客或者组织或者媒体呢，是刻意抹黑我们政府，亦都呢是企图想影响我们在香港进行一些的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的审讯。而这六名的潜逃者呢，在英国是得到包庇，而继续是从事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呢，要将这六位人士呢是列明是指明的潜逃者，和实施相关的措施。
至于部分人士有经营收费的社交平台账户，邓炳强说付费订阅是违法行为。
任何人士无论你用任何平台是向这些指明潜逃者提供资金或者处理资金呢，都是违反了我们这个措施的，最高可以判监7年的。
邓炳强被记者问到撤销护照是否有违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迁徙往来自由，他否认指公约有列明基于国家安全的例外情况，做法不仅适用于香港，亦都适用于所有文明社会。他又说，相关人士如果希望回港自首，可以向入境处联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经常批评香港施政，又给予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计划。香港政府过往一段时间都以战狼方式针对英国。他说香港政府有权通缉相关人士，但他认为护照是一份向外国证明相关人士身份的证件，直至在有需要的时候取得适当的保护，不应该随便取消。
护照上亦都有个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持有护照人士呢，你将来入重新回来一个国家的时候一个保证来的。咁你要取消你嘅保證啦，一定要有法理依據，有合理嘅基礎。你除非正式驅逐佢出境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即係理論上你發出得個護照，你就冇理由取消人個護照嘅。
佢話香港政府希望威嚇他人，唔好支持被針對嘅六人。而假如六人冇其他證件，佢哋就會成為國際人扣。
個問題係從此以後你發出個護照嗰、那個 liability 仲喺咩度咧？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羅傑斯譴責香港政府無恥的舉動，指當局進一步針對、恐嚇和壓制這六個人。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法庭宣布裁决之后，三名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法官近日陆续宣布辞职。除了加拿大的麦嘉林法官以年事已高为理由不再续任之外，其余两名来自英国的法官都提及辞职和香港的政治状况有关。有学者分析，香港终审法院设有海外法官的安排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司法独立的协定，海外法官辞职潮将会影响到香港司法独立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47人案裁决宣布之后，香港终审法院在6月6日证实两名来自英国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沈耀信以及是郭廉斯已经是辞职，而事隔一个星期，司法机构星期二亦都证实来自加拿大的另外一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今年7月底任期届满之后将不会续任。麦嘉林发表声明表示，由于他已经年届80岁，5月24日已经通知特首李家超以及是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7月底任期届满后退任。沈耀信星期一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香港法治岌岌可危。他星期二6月11日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更加表明，47人案是他决定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沈耀信表示，香港真正的问题在于现时偏执的氛围。他重申香港本地法律足以应对2019年大规模示威，而港区国安法是为压制即使是和平表达的政治意见，他认为这一点越来越清晰。主持问到，沈耀信在金融时报的文章当中提及到，香港慢慢地变成极权角度，香港是否仲能够给予外资信心的国际金融中心。 他的回应就是表示他认为情况是变得越来越昏暗，他重申47人案的裁决是重要的标志，反映有些法官是愿意确保北京针对支持民主人士的行动成功，他以非常之不幸形容香港目前的状况。他又表示无论如何基本法已经是预设，最终目的是要达成普选。他认为任何法庭的裁定为达成民主派在立法会占大多数而举办的初选是属于刑事罪行，是非常之奇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说，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司法独立的协定，他认为海外法官辞职潮将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
香港司法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协定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是 在整个香港回归过渡的那个宪政安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保证香港的所谓司法独立，亦都透过一些海外的法官去保证香港的司法制度可以同国际社会接轨，不会被大陆的套法制是污染，这个是很清楚的。我觉得
钟建华认为香港面对的法治和政治问题，香港政府再写几篇的千字文反驳都难以说服外界的质疑。
你香港的法治问题和那个政治问题呢，其实是很清楚的，也都不需要你就算政府写到十篇四千字的文章解释都一样的，我觉得大家有眼看的嘛，是吧？你一些基本法的条文保证了的东西完全没有晒的，国安法可以完全违反晒当冇事的，是吧？一些普通法制度底下的基本原则，包括无罪假定啊、假释权啊、保释权啊，这些是全部取消晒的。那控罪本身十分之荒谬的，即是我想现在先至讲，我觉得先至有法官讲，我觉得已经比较迟了。
钟建华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经济每况愈下，如果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普通法制以及司法独立进一步失去信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难以维持。
就算你个股市一时间啊，13,000+13,000+ 升翻上去18,000，咁呢个都系你睇到嗰个交投数字同埋嗰啲入市嘅资金，你系好清楚睇到啦。香港整个金融业运作嗰种国际性啦，其实系你跌得好快嘅。咁你再睇翻啲海外公司嗰啲数字，中国嘅公司同呢个英国、美国、日本公司嘅数字对比，亦都好清楚睇到。而家你搵啲國家隊嚟填氹啫嘛，係嘛？如果唔係嘅話，香港嗰個數字仲肉酸啦。咁所以其實各方面嘅數據都清楚嘅，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啊，羅琦所謂玩完咧，就我覺得就講法都未一定準確嘅，未玩完㗎，仲即係不過玩死緊咯，係嘛？而家係一個死亡過程咯，好似係。就算不是完全死亡呢，都会变成即是跟以往再难以比较，这个是一个即是很清楚的趋势。
香港执业大律师肖志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终审法院其实是没有实际的终审权，因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最后的释法权，这样的安排有别于其他的普通法制的地区。
个问题就是制度上本身就是将个法律的演绎的解釋權始終就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嗰度噶嘛 ，MPCSC 度噶嘛，即係常委佢哋決定噶嘛，咁所以變咗香港終審法院就冇權就住香港嘅法例本身一個最後最終而不受限制嘅演繹同理解啊，呢個就同所有其他地區一啲例如曾經係殖民地跟住後嚟變咗獨立嘅地區嘅情況唔同嘅。以前那些例如地區的法律可以參考，但是現在的情況，香港的情況是沒得參考，是一定要跟循，因為始終是受制於制度之下。
邵志文又表示，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續任可以說是香港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他認為部分的海外法官的辭職可能是由於過去幾年經歷的一些切膚之痛，
或者叫 compromise， 但是又不是一個完全獨立嘅制度之下，其實有啲海外法官喺度，即某程度上，起碼整體而言，大概係覺得係呢個制度係嗰個地方係冇大問題，我只可以咁講。至於實際運作係點樣，其實可能佢哋真係要睇過 experience 甚至參與過，先至可以有一個 自己理解的说法。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最近呢幾年嘅情況之下，有一個你可以叫切膚之痛啦，可以叫一個親身嘅理解，睇到個情況，而覺得繼續喺度擔任就有違佢個角色嘅問題。因為你始終頭先你個説法啱嘅，一啲英國終審法院嘅法官或者高院嘅法官，如果喺其他海外嘅地方度擔任終審法院法官，某程度上係可以話背書一個不正式嘅背書，係同意嗰個制度本身係冇大問題，否則佢應該離開嘅。
对于短时间之内有多位嘅资深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萧志文形容情况系奇怪，以及系令人担忧。
我就觉得即系啲法官如果唔讲出口嘅系明白嘅，咁但系好明显有一位就特别讲到有个情况系令佢担忧，系就住某一宗案件个说法，佢讲咗出嚟，佢都最严重讲咗就系话维持唔到法治嘅情况吓，已经即系呢个不切实际性讲到，咁所以呢个系我只系话呢个情况系令人担忧到个地步，系佢忍唔住一离开就即刻讲，系啦，咁呢个系好明显，亦都好少有嘅，否则嘅话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有 manner 嘅情况之下。個 gentleman 唔好話法官啦，即係離開嗰間公司之後，即刻講嗰間公司嘅不是，其實相當少有呢個情況嘅。而法律界都比較保守嘅一個行業，咁作為法官就更加呢啲操守會執得比較緊。咁如果唔係一個令佢擔憂嘅情況，佢都唔會即刻講。而且個情況佢都唔係嗰個地方度，佢都唔係香港嘅居民。咁即係呢樣嘢本身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絕對需要即刻喺呢度講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佢個擔憂未必係完全冇道理嘅。如果佢嘅理解係錯嘅話，我真係覺得有需要去澄清，即係香港政府有需要澄清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咁都需要檢討下點解有人會咁有咁嘅諗法。
香港大律師公會以及香港律師會近日分別發表聲明。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中国籍男子驾驶快艇闯入台北港口投奔自由事件，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鹏6月11号定调话，仲未排除是中方针对台湾的海防底线刻意使出所谓的灰色侵扰。对此学者认为可能性好高，因为自从台湾军方颁布交战准则以来，类似的侵扰事件就不时发生，时机过于巧合。今次快艇事件属于解放军刻意挑衅或者测试台军交战准则的概率不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担任解放军海军艇长的阮姓中国籍男子，星期日6月9号驾驶一艘9公尺长的快艇，从中国福建航行250公里直驱台北港口而入后，引发台湾海防前线失守的高度警戒。虽然这名阮姓男子宣称是要投奔自由，但是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鸿6月11号在接受传媒联访时定调，这个不排除又是一次中方刻意为之的军事灰色袭扰，台湾将会提高警觉。他说未来军方也将扩大针对海巡处的支持，共同强化和平时期第一线海防的防务。顾立鸿是这样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关灰色袭扰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持续存在的，这个部分当然要做相关的厘清，但是我们永远要
顾立鸿说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关中方灰色袭扰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持续存在，这个部分当然要做相关的厘清，但是我们永远都要维持有这样的警觉。就军事战略而言，灰色袭扰或称灰色地带冲突，意指在不在到触发战争的前提之下，以各种非武力或准军事手段压迫对手以取得政治利益，这个是目前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惯用的军事威逼手段之一，旨在降低台湾的防备，或令到台湾疲于应对，最终丧失抵抗的信心和意志。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